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8月27号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一名美国公民为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作战丧生，乌克兰俄罗斯就和平计划原则达成共识，日本韩国的历史阴影笼罩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美国快速攻击核潜艇夏威夷号日前抵达日本，罕见的浮出水面供媒体参观，台湾政府计划放宽中国游客来台自由行的人数和停留期限，不过在野党反对，质疑此举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社会治安。而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媒体的代表澎湃新闻网遭到中国高层和民间共同声讨，澎湃还能澎湃多久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以之间的情况。以色列跟加沙地带星期三局势平静，星期三是新实行的无限期停火的第一个整天。以色列军方报告说，没有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队也没有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停火从星期二晚上开始生效，此前双方的冲突持续了50天，造成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69人死亡，其中只有5名平民。停火协议是在埃及斡旋下达成的，其他几次短暂停火也是由埃及斡旋，但是都没有能够持久。按照停火协议，以色列将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允许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和建筑材料。双方还保证在一个月内举行会谈，讨论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进一步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及开放加沙地带的一个机场和海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一则消息，谈到了美国白宫官员的证实，是在星期二谈到了美国公民道格拉斯·麦凯恩，他在叙利亚丧生。这位土生土长的美国男子，据报道呢，在为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作战的时候身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国公民道格拉斯·麦凯恩在叙利亚丧生。33岁的麦凯恩在明尼苏达州长大，后来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过南加州的圣迭戈城市学院。圣迭戈城市学院证实了麦凯恩在那里的学历，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细节。麦凯恩是否毕业或获得学位目前不得而知。根据麦凯恩的脸书网页，他喜欢披萨饼、芝加哥公牛队和可兰经。他是个篮球迷，有潜力的说唱歌手。麦凯恩在圣迭戈的时候，曾在一家索马里餐厅工作，这家非洲餐厅后来关闭。麦凯恩的堂姐妹肯亚塔向媒体表示，麦凯恩的母亲星期一接到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告诉他麦凯恩周末在叙利亚被打死。肯亚塔还说，他上星期五才跟麦凯恩联络，当时麦凯恩说他人在土耳其。肯亚塔表示，他知道麦凯恩坚定信仰伊斯兰教，但不知道他在支援伊斯兰国组织。麦凯恩10年前皈依伊斯兰教。麦凯恩的叔父也表示，他的家族跟美国一样，对麦凯恩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消息感到悲痛和意外。麦凯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仅有的一个到叙利亚为极端组织作战而丧生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官员估计，跟叙利亚当地组织一起作战的美国公民可能上百。去年，一名33岁的密西根州女护士向叙利亚军队投手榴弹时被枪杀。今年5月，一名22岁的佛罗里达州男子在叙利亚北部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进行自杀式攻击而死。 麦凯恩的死讯最初是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出来的。该公司看到麦凯恩的尸体照片，尸体颈部有麦凯恩独特的刺青，还看到他的美国护照。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会尽量对麦凯恩的家人提供领事协助。通常，美国公民在海外丧生，美国官员会尽可能帮忙把尸体运回美国。美国官员最主要的担忧是那些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极端组织战斗的美国人，可能在返回美国之后继续发动圣战攻击的恐怖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表示，美国政府继续使用所有方法来拦阻和劝阻美国人不要到国外参加暴力的圣战，对那些返回美国的人，政府也会追踪和联系他们。麦凯恩参加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几天前杀死了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还公布了斩首过程的视频，手段比基地组织更残忍。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不会忘记，正义必将获得伸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针对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暴行，还有他们的势力跟威胁不断的扩大，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呢，呼吁美国应该扩大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中打击。奥巴马总统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考虑是不是应该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打击。下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惨遭杀害，引起美国国会议员强烈反响。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克考尔说，恐怖分子网络伊斯兰国代表了911恐怖分子攻击以来世界面对的最大威胁。他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本周节目上说，
过去一年这种危险不断恶化，现在他们又把美国记者斩首，我认为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看清楚伊斯兰国的真面目。
一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战斗人员前往中东参加恐怖主义网络。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对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说，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返回西方国家。
他们离美国的海岸线只有一张机票的距离，我们正为此感到担忧。
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翰·艾伦说，美国必须要采取与区域盟国合作的策略。
这需要全盘考虑，而不仅仅是对伊斯兰国的重要据点，即大坝内部及周围等安全地点实施定点打击。
艾伦在本周节目中说，还有一些目标在叙利亚。奥巴马总统在努力把美国在伊拉克的新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保护处于险恶危险境地的平民和美国外交官上。但是他也表示，美国在保护其公民方面将不遗余力，毫不留情。一些国会议员警告说，美国不要被轻易挑动，派作战部队重返伊拉克。民主党国会议员唐纳·爱德华斯说，国会议员九月份返回华盛顿后，需要就任何军事的升级进行辩论。
我们需要辩论，这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没有国会授权，总统就能超出战争权力法的授权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说，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对扩大美国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权衡。美国之音塞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几天前，美国谴责中国战斗机对美国海军巡逻飞机进行了危险的拦截。美国官员说，美中两国军事官员本星期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讨论行为规则问题。五角大楼说，上周二在南中国海上国际空域，中国的战斗机围绕美国海军反潜艇侦察机做飞行特技动作。尽管本星期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会晤是早在军机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列入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军事行为的担心成为会晤的重点。美国认为中国的挑衅行为可能会因为在争议地区的军事误判而升级成为更广泛的危机。中国对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大陆东部沿海 矿产丰富水域的主权声索，直接引发了跟美国盟友越南和菲律宾的冲突。文莱、台湾和马来西亚也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和海上的矿产拥有主权。五角大楼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会晤涉及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讨论现有多边空海活动的行为准则。美国海军作战助理副部长、海军准将詹姆斯·福格是参加会晤的美国军事小组官员之一。他说，目前还不清楚哪一些中国官员将参加这次的工作小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来看有关于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最新的进展。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东乌克兰战事和平计划的有关原则达成了一致。波罗申科星期三清晨做出上述的表示，此前他在白俄罗斯峰会上同普京进行了2小时的直接会谈。不过目前还是不清楚和平计划对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跟乌克兰军队持续进行的战斗会产生什么影响。普京在会谈后表示，莫斯科将尽力支持这项计划，但是他同时表示，与反政府分子谈判停火的条件将取决于基辅政府。而在另外一方面，波罗申科说将尽快制定停火路线图。可是呢，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派出军队参加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乌克兰公布了被俘的俄军空降兵视频。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空降兵基地下葬了被认为在乌克兰被打死的军人，俄罗斯官方则否认有军队进入乌克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更多的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东部参加支持亲俄分离势力的战斗。乌克兰官方星期二公布了10名被俘的俄罗斯空降兵的照片和审问他们的视频。这些俄罗斯军人来自俄军精锐的第98近卫空降师的第331伞兵团。这支空降部队驻扎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伊万诺沃州和克斯特罗马州。被俘的俄军士兵说，他们经过4天的行军，从驻地抵达到同与乌克兰相接壤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边界地区，8月24日凌晨3点紧急集合，乘装甲车出发。一位名叫亚斯诺的被俘士兵说，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被派到乌克兰参加战斗，指挥官仅告诉他们去参加军事演习。亚斯诺说，当我们进入乌克兰的村庄之后，我们发现了悬挂乌克兰国旗的坦克，我们才明白我们是在乌克兰，然后我们受到了火力攻击，我们的装甲车被击中，我们立刻跳车逃跑，然后被俘。亚斯诺说，出发前指挥官要求他们所有的人都把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军人证和私人证件留在营地，装甲车和军车的车牌号用油漆覆盖，同时在每个人的胳膊和腿上绑上白色布带。被俘的装甲车副车长罗卡曼佐夫说，他有一个女儿，妻子一个月之后将生产。俄军士兵很少有人愿意去乌克兰参战送死，当意识到身在乌克兰战区时，他和战友们都非常害怕。罗卡曼佐夫说，因为我们意识到指挥官派我们去参加战斗，而对手是我们不应该相互残杀的人，这时我们就感到很害怕，因为我们俄罗斯的宣传在我们电视和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同实际的情况不相符合，我们庆幸我们被俘，否则我们现在可能不会活下来。最新的俄罗斯民调显示，虽然有超过一半多的人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但仅有5%的人主张俄罗斯应该出兵乌克兰。俄罗斯军方承认被俘的是俄军士兵，但强调这些俄军是在边界巡逻时，可能是在没有明显标志的地区不慎偶然进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方尽量淡化这起事件，军方发言人说，有多达500名乌克兰士兵 在最近的几个月，有时携带武器甚至是装甲车辆进入俄罗斯境内，但俄方并未炒作事件，而仅是把这些乌克兰士兵遣返。从上个星期六起，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势力全军出动，对乌克兰政府军发动反攻，重新控制了一些居民点。与此同时，多批坦克和装甲车队最近两天从俄罗斯越过边界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同俄罗斯至今有100多公里长的边界被分离势力控制，分离势力和俄军装甲车队的主要目标是滨海城市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顿涅茨克州的第二大城市，在首府顿涅茨克被分离势力控制之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政府目前在马里乌波尔办公。占领马里乌波尔不但能扩大战区和分离势力控制的地盘，最重要的是能够打通从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经过海路向东部分离势力运送补给的走廊。乌克兰媒体报道，一支前往马里乌波尔的俄军装甲车队被击溃，当地乌克兰守军正严阵以待。与此同时，多家俄罗斯非官方媒体报道，在俄罗斯西部的普斯科夫市郊，大约十几名被认为是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被打死的俄军空降兵在一天前被秘密下葬。有报道说，从乌克兰返回的运送俄罗斯人道援助物资的车队运回了这些士兵的尸体。普斯科夫州议会议员施洛斯伯格对媒体表示，安葬仪式简短低调，不让外人进入。施洛斯伯格说，葬礼上有许多军人，有许多警察，也有许多平民。我在当地的教堂里看到了告别仪式，还有空降部队的仪仗兵。普斯科夫是俄军精锐的第76空降师的基地。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76空降师派出部队在乌克兰东部参战，在一辆被乌克兰军队缴获的装甲车上还发现了部队的番号、俄军指挥官的一些证件等。参加顿涅茨克附近地区战斗的乌克兰军人说，他们的对手的确是第76空降师的军人。一名乌克兰士兵说，俄军空降兵装备很好，战斗也很专业，但感觉不到在战场上他们表现非常勇敢。几个月前就有媒体报道，俄军特种部队士兵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活动，但俄军部队呈建制地进入乌克兰的报道最近越来越多。乌克兰官方说，如果包括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目前有4万多名俄军能够随时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分离势力领导人扎哈尔前科最近表示，多达1200名武装人员在俄罗斯经过训练之后进入乌克兰，此外还有30多辆坦克和100多辆装甲战车。俄罗斯对有关的报道都予以否认。外长拉夫罗夫说，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各种消息很多，但这些消息都不属实，乌克兰没有证据。十多年前车臣战争刚刚爆发时，俄军也曾秘密进入车臣参加战斗，俄罗斯官方曾对相关的媒体报道都一律否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跟日本有关的消息。日本证实，安倍晋三首相曾经向一个悼念数百名日本二战战犯的仪式发出个人信件。朝日新闻星期三报道，安倍晋三今年4月向日本西部高野山真言宗奥院举行的悼念仪式发出信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安倍晋三是以日本执政党领袖身份，而不是以首相身份发出这个信件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安倍晋三在信中表达对这些战犯死亡的悲痛之情，并且说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悼念仪式的组织者证实，在仪式上宣读了安倍的信。前日本军方官员出席了仪式。在高野山真言宗奥院的一个墓碑上，刻着至少1180名战犯以及战犯嫌疑人的名字。中国跟韩国还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中韩两国通常都会对日本官员悼念日本战争亡灵的举动提出抗议。尽管现在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将近70年了， 日本跟韩国也将在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可是今天的日本跟韩国却是依然在二战遗留的问题当中，包括岛屿归属、慰安妇以及刚刚我们讲到的参拜神社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这让两国关系深深笼罩在历史问题的阴影里面。而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两个战略同盟国，日本跟韩国关系不好确实是影响着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在重返亚洲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对其亚洲同盟体系更为倚重，对日韩关系改善的愿望也就更加的殷切了。可是目前看起来，想让日本跟韩国走出历史阴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方面曾多次表示，日本反思二战罪行并为此诚挚致歉，是两国之间一切正常交往的前提。而在韩国看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总是反复而暧昧，诚意始终不足。然而在日本看来，东京在历史问题上的每次道歉都是极具诚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根本没有意愿去真正寻求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方法。另外，日本专家指出，日本国内的极右言论绝非舆论的主流，而韩国却选择性的夸大宣传这些小众言论，这表现出他们根本不愿意在改善日韩关系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的吵吵闹闹中，日韩关系如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所说，似乎无可扭转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Now, beyond those very obvious direct threats to the U.S. and its friends in Asia,
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这对美国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间接的威胁，因为它已经使得对于应对亚洲安全威胁而言很重要的三边合作变得十分困难。
日韩关系的不睦常使夹在中间的美国左右为难。不仅如此，对美国来说，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朝鲜的核威胁是关系到其亚洲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然而日韩不睦显然在很多层面上阻碍着美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发挥影响力。比如美国需要依靠美日韩三边关系来加强三方情报交流与反导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挑衅。然而韩国方面却拒绝与日本最终签订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对日本的历史积怨还让同为受害国的韩国和中国走得更近了。正因为如此，美国外交关系学会韩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纳德观察到，曾经不愿意过多卷入日韩矛盾的美国已经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改善两国关系的事务中来了。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year or so,
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美国对这件事的参与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美国官员和专家多次劝说日韩两国不要过多纠结于历史，要以更务实的态度来思考合作的潜力以及迫切性，但美国的劝说始终收效甚微。美国学者斯纳德认为，东西方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西方，我们看待历史是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在东方，历史是一种道德史观，是一种基于民族认同感的表述，所以韩国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却是日本人眼中的恐怖分子，这是很难调和的问题。
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对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应该避免简单化、标签化，而是要在重新开放历史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然而，当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变成民族感情的问题，并与当下的政治牵扯在一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布莱尔分析说，国家的历史伤痕记忆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拿来利用。
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政治人物都不希望自己受到无力维护民族尊严的指责，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好民族主义情绪，既利用它来为自己获取某些人群的政治支持，又不至于让它造成大的损害。即使他们知道将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带进政策和政治的讨论，常常会造成健康的爱国主义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要付出国家发展受阻的代价，但是政治人物们还是故意为之。
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己游记认为，日韩关系之所以到今天还在受到历史问题的困扰，部分原因就在于日韩有些领导人根本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blame each other,
只要他们继续就现状指责对方，他们就可以躲开那些对于改变现状来说很必须，但是在政治上却很不讨好的事。
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威德认为，历史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对于历史问题的谈判协商是永远不会有完结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找到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方法，而是日韩两国如何在历史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底线的情况下建立务实的合作。
历史难解，政治复杂，国际战略环境挑战重重，日本和韩国能否借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之机走出历史的阴影，如韩国总统朴槿惠所说，面向新未来共同出发，这考验着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历史与未来中寻找平衡的智慧与决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前，美国快速攻击核潜艇夏威夷号抵达了日本的一个港口鹤须港，在停泊的时候呢，罕见的浮出水面，让媒体来参观。美国媒体说，美国是有意以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来表达对盟友的支持，并且对潜在的对手展现武力。在这同时呢，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也说，将在未来三年内向日本部署 F-35 先进战机，强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平日驻防在珍珠港的维吉尼亚级潜艇夏威夷号8月20号在赴西太平洋执行勤务的旅途中停泊日本横须贺港，舰上司令和官兵特别为媒体介绍了这艘造价20亿美元、7800吨潜艇的最先进设备。美国海军第七潜艇队司令官斯蒂夫·曼许少将说，
对于潜艇部队的再平衡，除了数量之外，较不被注意到的是质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潜艇派到这里，夏威夷号在开始执行任务时来到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就在夏威夷号停泊在日本之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8月22号也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后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前向日本部署 F-35 战斗机，并以具体行动向亚洲重新部署资源，强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沃克说，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对日本部署一些美国先进能力，加强我们的态势以维持区域震慑力量。这包括在2017年时，我们将首次在海外部署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斗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日本与中国因岛屿争端关系紧张，日本担心五角大楼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夏威夷号适时在日本出现，明显的是要给人造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印象。报道援引兰德公司专家斯科特·哈罗德的分析说，当美国的盟友不再像以往一样看到美国的武力展示时，他们也不如以往一样感到放心。因此，借由这种做法，华盛顿可以提醒盟友和可能威胁美国的对手，美国在那里。报道也提到另一位专家，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事务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话说，许多人认为美国没有为其重返亚洲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没有为其盟友提供支持，因而也被视为美国是软弱无力。因此，夏威夷号到访日本也是美国对恶劣行为展现武力的一种反应。此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在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为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主权陷入紧张时，让另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浮出海面，确保中国方面看到美国在那里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王子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跟日本的联系还包括即将要推出的美日安保指南。那么关于这个即将推出的新的美日安保指南，台湾官方说是目前不方便透露是不是已经提出新指南里面呢，应该包括协防台湾在内。但在这个问题上面，一直呢，台湾政府是跟美日保持密切联系的。有关这样的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即将在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针对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台湾政府一直模棱两可。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郭仲熙8月26号星期二证实，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目前不宜对外做详细说明。
这个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啊。这个像我们跟日美双方都有密切在联系，啊，那么至于他们这个新的防卫指针，啊，会做什么样的修正呢？这个我们会跟日美之间呢，我们跟两个这个国家，我们都会跟他密切的在联系，但是详细的内容，这边牵涉到这个相当的这高度的机密啊，这边我恐怕还没有办法跟您透露。
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今年7月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说，台湾不会排斥美日安保新指南也包括协防台湾。
我们不会排斥。
台湾一些学者和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当局这种回应太消极，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
把台海的情势纳入考量。
美国和日本官员也没有透露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的使用范围是否会包括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台湾政府计划放宽中国游客到台湾去自由行的人数还有停留的期限，不过呢，在野党立委则质疑说此举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社会治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反对放宽大陆游客来台自由行的人数上限和停留期限。
去年年底为止，也就是2013年的12月31号，在台行踪不明的中国人超过2300个人，这些人可能现在就在我们的周边，他可能在打黑工，他可能在卖淫，他可能其实有可能就是这个张贤耀目前他的这个泄密的对象。
周尼安指出，这种情况让台湾人非常不安，政府应该要以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为重，在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之前，不能贸然放宽。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日前表示，计划放宽来台自由行大陆游客停留的期限由15天延长为30天，同时每天人数上限将由4000人提高到5000人。与会的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检任委员曹顾林表示，这项放宽措施主要是反映台湾观光业者的要求，同时促进陆客来台进行深度旅游。
有关安全的部分，我们现行的机制针对陆客来台申请观光，如果有党政军部分，我们会会同相关机关来审查。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就我们的调查，到目前为止，陆客从开放陆客自由行到今，陆客预期的比例只有10万分之4哦。那相较于在那个陆客在日本、澳洲跟纽西兰，那陆客在台预期的预停的比例是非常低。
曹顾林还指出，依照规划，陆客初次来台的自由行停留时间还是维持在15天。如果没有任何违规的记录，第二次申请来台的时候才可以延长为30天。台湾交通部观光局两岸旅游事务处理中心专门委员林燕美表示，根据统计，陆客目前来台平均停留8.4夜，如果扩大停留时间， 将可以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过，林燕美也指出，观光局赞同开放措施，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国境管理上，还是会尊重国安单位的评估结果。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组长黄永瑞上校表示，国安局对于两岸交流有15项的控管机制，通常滞留在台湾的大陆人士属于非法打工和假结婚等社会治安层次的问题。黄永瑞指出，相关单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行踪不明的大陆人士。去年有3443人逾期停留，今年6月底已经降到2665人，显示安全机制已经起到作用。台领导立委周尼安还表示，既然陆客来台旅游将近9天就已足够，何须放宽到30天？再加上中国一条龙的做法，台湾观光业者是否真能赚到钱也令人质疑。政府在处理陆客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慎面对。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兼任委员曹国林表示，如果民众对于这项政策有疑虑，移民署会考虑各方的意见再进行研究。根据台湾观光局统计，2011年六月开放陆客自由行以来，已经超过1247000人次，今年上半年就超过50万人次，成长幅度是去年的1倍。此外，台湾今年8月将再增加开放中国10个城市的民众来台自由行，累计开放的城市已经达到36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说，叙利亚战争已经演变为众多势力和战线之间的冲突，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都犯下反人类罪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强调了这种冲突对该地区产生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叙利亚领土。该委员会主席皮涅罗呼吁关注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控制了叙利亚东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面积地区。他说，该组织在其控制地区内看来对平民构成现实危险。报道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进展大大提升它的军事能力，该组织的武装正在越来越多地同叙利亚其他反政府组织作战，而不是同叙利亚军队交战。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抵达德国接受治疗。这位塞内加尔流行病学家星期三被飞机送往汉堡，此前他在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病毒实验室感染了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说，感染发生以后已经关闭了世卫组织在凯拉洪的实验室，并且撤回了工作人员。自从3月份爆发疫情以来，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地区已经导致超过1400人死亡，致使至少2600人患病。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在利比里亚，政府在首都蒙罗维亚封锁了整个贫民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亚洲新闻方面，我们看到了美国批评越南以妨碍交通为由，把3名活动人士送入了监狱。这3名活动人士今年早些时候被逮捕，当时他们随同一个摩托车队前往探视一名前政治犯。星期二，越南南部同他省一家法院判定这3名活动人士犯有扰乱公共秩序罪。这3名活动人士中最著名的裴氏明环被判处3年徒刑，另外2人分别被处2年半以及2年徒刑。美国驻河内大使馆表示对这个判决深感关注，并且担心越南利用针对扰乱公共秩序的法律来钳制批评政府人士的言论。美国驻河内大使馆发表声明，敦促越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3名活动人士以及所有其他良心犯。 阿富汗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退出了由联合国监督的六月决选选票审计过程，有关各方对这次的决选存在争议。阿卜杜拉的发言人和一名联合国官员星期三报告了这个事态，阿富汗紧张的政权交接因此变得更加复杂。阿卜杜拉竞选阵营抱怨说，审计员不愿意剔除据称是作弊的选票，并说审计过程是一个笑话。对800万张选票的审计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这些选票是选民在6月14日阿卜杜拉和阿什拉夫加尼之间的总统决选中投出的。虽然初步计票显示加尼遥遥领先于阿卜杜拉，但是两个人都声称赢得了大选。阿富汗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全国近4000个投票箱中至少有72个是无效的。选票审计由美国国务卿克里斡旋达成，并且由联合国监督。华盛顿本来希望本月底审计结束，阿富汗新总统就任。阿卜杜拉的发言人星期三对法新社说，目前正在跟联合国进行会谈，但他表示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不再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媒体的代表澎湃新闻社最近呢遭到了中共高层的严厉批评，说是不守底线。而这距离这个澎湃新闻网的诞生日呢还不到几个星期。可是在这同时，中国网民揭露澎湃新闻网筛选信息大搞和谐，违反职业操守，遭到了中国高层跟民间共同声讨的澎湃还能够持续多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的微博思想火炬8月25号晚间发布消息称，针对澎湃新闻网开通以来的一系列不当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及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予以纠偏，并明确要求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所有的新闻媒体一个标准，亮明底色，筑牢底线，不允许任何单位搞特殊。不过思想火炬的帖子并没有透露澎湃新闻有关不当做法的详情，也没有透露所谓的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是哪位高层和哪一个部门。澎湃新闻自7月22号开创以来，因为经常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受查的内幕新闻而走红，其中网页更有打虎记报道大小老虎下台的新闻。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令政策的平路往事、芮成钢被查曾调侃搞关系必须的等等。澎湃甚至被比喻为中国媒体改革的风向标。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承认，与其他的官方媒体相比，澎湃新闻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解读敏感的政治问题上确实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澎湃新闻确实也碰到了很多中国一些这个官媒啊，一些主流媒体平常不太敢碰的，或者说特别谨慎的去碰的一些内容，包括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甚至对于一些政治新闻的一些解读，那么这些方面都看得出来澎湃的这种努力。
不过他同时指出，在关键问题上澎湃新闻仍然没有免俗，也就是并没有脱离替党说话，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选择党所需要的预设立场。2014年8月25号，澎湃新闻选择性的刊登《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特稿译文，中国想要什么，也许就是澎湃依然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译文通过选择性翻译，将不利于中国当局宣传口径和社会和谐的文字整句的删除，从而歪曲了原文的意思，误导了读者。澎湃新闻的这种做法被网民批为违反职业操守，但是中国观察人士和平的说法更为尖锐，他认为澎湃并没有挑战中共的权力系统。
比如说澎湃的新闻到现在为止，他挑战了哪个政治局委员呢？他挑战了哪一个现在还在台上但是还没被抓的贪官呢？他只是对一些贪官落井下石而已，细节比别人多一点而已。
中国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认为，澎湃新闻只是中共操控的新的宣传模式的探索，是否能够持续还很难说。和平表示，他并不看好澎湃的未来，因为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做出基本上的改变，只要中宣部这个部门还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有品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生存的媒体。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有将近70位维权律师星期二发表联署声明，就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打算对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丁家喜的辩护律师程海处以停业一年的处罚表示严重的关切。另外呢，也曾代理丁家喜案的广东律师隋木清最近也遭到了司法局的调查，并且还被口头警告说可能对他施以停业半年的处罚。有分析认为，他们是因为代理政治敏感案件而遭到报复，而当局的做法呢，将会让维权律师没有办法正常从事辩护活动。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现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因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被拘捕和判刑的新公民运动成员丁家喜律师的辩护律师程海，8月22日收到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的书面通知，拟以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由，给予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程海星期一以书面要求召开听证会进行答辩，并申请公开对他的处罚依据。随后，近70位维权律师发表声明，对处罚程海律师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声明说，审理丁家喜等人案件的北京海淀区法院在程序上存在多处违法行为，不准辩护律师复制至关重要的视听资料证据，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员冒充出庭公诉，变相不公开审理等，未能依法保障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声明强调，在庭审过程中，程海律师为争取正当合法的诉讼权利而离开法庭，前往法律监督机构进行控告，完全是在履行律师的法定职责，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捍卫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声明促请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收回决定，不要恣意处罚维权律师，不能沦为违法者打压律师的工具。程海律师星期二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丁家喜案件的审理出现多处违法情况，例如上级检察院人员违法担任公诉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不通知被告和律师，很快起诉，剥夺了律师阅卷提供辩护意见的权利，而法院私自会见被告人，秘密将被告人从看守所拉到法院进行审讯，违反了公开审理的规定，属于违法会见被告人，法律规定法官和公诉人必须回避，而法院不理睬律师的回避申请。此外，法院还拒绝给律师复制视频证据，并限制律师发言等。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他被迫退庭抗议，并依法提出控告，何罪之有？他说，
这个案件本身它是一个大范围的违法犯罪，我在我的二审的辩护词已经提出来了，对126个公检法的人员，包括一审二审的法官检察官都提起了刑事控告，一个是行使妄法，第二个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所以呢，他们也是一种报复陷害吧。要求处罚起因呢，是海淀区法院的法官被投诉控告了，他在我们闭庭以后的5月22号给北京市司法局一个司法建议，要求对我进行处罚，说我扰乱法庭秩序。我明明出具了投诉控告你，对吧？怎么是扰乱法庭秩序呢？
程海律师表示，他已经向昌平区司法局提出听证请求，如果任由处罚成立，将严重影响律师的合法辩护活动，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他说，
这个事情呢，是对律师权利的一个重要的，如果处罚成立，那个律师以后就没法干了，投诉控告都变成一个违法行为了，这还了得了？这依法的是吧？
曾代理丁家喜案的广东律师隋木清近日也表示，出任丁家喜律师的辩护人看来要付出代价，海淀法院非法对他罚款1000元并剥夺辩护人资格时，他并未做出强烈反应，不料海淀法院 竟然继续追杀，要求司法局严厉处罚。停业半年的处罚可能只是一个起点，事态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参加声援澄海律师声明联署的北京律师陈建刚表示，有关当局准备处罚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的澄海律师，明显的是秋后算账，报复维权律师。他说，
这就是对律师的秋后算账压迫。人所共知的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在违法，但是因为律师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律师，也就是对律师进行报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办公室，询问有关处罚澄海律师的事情。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了解情况，要求记者向法制科询问。另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主管领导在开会，而她本人对情况不了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来应该是在8月23号到31号举行的北京宋庄第11届独立影像展，但是呢，这个影像展在开幕前夕被北京通州区警方强迫取消了。所以美国之音采访了这个独立影展以及独立电影基金的创始人厉宪庭，这位在中国很受尊敬的艺术评论家，谈到了这个事件的经过，也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现状还有未来发展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访谈的第二部分。
中国的这个独立电影，从您开始关注基金成立，然后搞这个电影节，到如今您看这个经历这样一个路程我们从各方面来讲，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1980年代末就开始有独立电影存在，但是到90年代以后，这种就是 DV 的发展，这种技术的发展给这个独立电影或者叫做独立影像和 video 艺术的之间的有一个模糊地带。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这样一个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拿起 DV 来拍一些社会的现象和人和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一方面强调艺术的这种影像的实验性。
独立制片人，尤其这个纪录片也好，包括故事片呢，难免就触及到你要谈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这个事情，难免要触及到一些敏感的事情。你们考虑到这些方面的这个难处，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你像规避啊，还是直面的？
我们没有规避，我们只是在强调。我们不仅仅是在介绍一个事件，是通过事件表达一些人在事件中的感觉，人的状态，人的生存状态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而不是仅仅记录一个事敏感对敏感事件的一个，当然敏感事件也是个事，也是纪录片的一个任务，但重要的是我们在乎一个记录者对在一个事件当中。人在一个时代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生存状态。
先从这个电影美学角度来讲，您觉得中国的这个独立电影从您80年代开始讲到现在，我们技术方面您刚谈到了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值得可书的地方？
我觉得有很多独立导演，很多纪录片导演，一方面就是很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的这种人的关注，另一方面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对这种实验影像，很多实验性的一些影像处理也有很多发展，是我们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领域。其实真正的敏感问题在一届几百部影片里面就是非常极少数的，大部分不是属于这种政府所谓的那种很敏感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这种题材，其实这种极少数。
一般碰到这种极少数的题材的话，你们大概会怎么样去处理它？
那我们还是以艺术标准，以它对事件的整个，那我们有一个选片组，他们会按照这种艺术标准，我们不把这个是不是敏感作为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您这个选片组还有这个评委构成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都是一些研究，比如说纪录片，那么我们有纪录片的选片人，就是研究纪录片的一些研究者、批评家和一些导演，我们一般是这三方面的人。那剧情片也是这样的，纪录片导演，是剧情片的导演，也有一些是研究剧情片的一些人，还有实验影片，我们就找当代艺术的一些研究实验电影的人、实验影像的一些人来参与。
我想因为你们是独立的组织，这是机构吧，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官方呢跟你们直接会有打交道的，应该是有这个国家出版广电总局之类的，你们跟他们之间什么样的这种关系？他们
我们强调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我们是影像，是用 DV 拍出的影像作品，很宽泛的一个影像作品，这是一个界限，这是我们该规避这个电影的拍摄的一个法规问题，但还不是法律问题。另一方面是以我个人作为一个工作室的这种角度来成立这样一个基金，基金只是一个名字，只是我工作室的一个名字而已，来邀请一些专业人员来研究和小范围的一个放映，我们并没有向公众这个面向公众。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然后在10点呢我们还进行时事大家谈的另一轮节目，也欢迎您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去年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严重违反人权问题的密切关注，联合国为此发布的报告认为，朝鲜的某些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2013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建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所称之的朝鲜严重、广泛和系统的违反人权的问题。美国的朝鲜人权问题特使罗伯特金说，由美国参与提出的组建该调查委员会的决定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朝鲜恶劣人权形势的深切关注。调查委员会掌握的有力证据显示，朝鲜的人权状态属世界最恶劣之列。有关证据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朝鲜恶劣人权记录的注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今年三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决议，也强调了上述有关证据。该决议谴责朝鲜当局践踏人权，重申了特别报告的授权，并且要求追查持续违反人权的问题。紧接着，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有史以来首次召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就朝鲜人权形势举行磋商。罗伯特金特使说，我们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贯表示，尽管美国依然对进行有意义的接触采取开放态度，然而朝鲜必须采取实际步骤解决国际社会的核心关注问题。罗伯特金还说，朝鲜还必须解决恶劣的人权记录问题。朝鲜面临的选择很清楚，那就是在朝鲜人民身上投资，尊重人权，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无核化，由此有可能走上和平繁荣之路，改善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系。不采取上述这些措施，朝鲜将只能继续越来越孤立，面临的国际社会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